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6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2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塞罗那街头举行我不惧怕大规模的反恐游行，莫斯科千余人上街游行抗议俄政府收紧网络自由，德国漆器人生产商库卡打算近几年内在中国市场上争抢第一，法国外交国防部长到访伊拉克时重申巴黎对巴格达的支持。听众朋友大家好，8月26日下午6点，西班牙政府部门连同巴塞罗那市政议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大型反恐怖主义大游行，活动的主题是我不惧怕，国王菲利普六世、首相拉霍伊为首，率政府各部门部长、国会主席、参议院院长等正要搭乘三架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参加大游行。游行从著名的感恩大道北端出发，一路向南抵达加泰罗尼亚广场。前来声援参加大游行的还有欧盟议会副主席拉蒙·路易斯·瓦尔卡塞尔、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能源部部长、西班牙社工党、我们能党、城市市民党等其他党派主席，西班牙其他大区主席、大区议会主席都参加了大游行。近百人的华人方阵也都参与其中，他们是来自巴塞的各界侨胞代表。参加此次反恐全国游行的还有西班牙副首相、西班牙前任首相、西班牙国务务秘书长、西班牙国家议会以及参议院院主席、西班牙外交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发言人、劳务部部长、建设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以及发展部长和卫生部长，他们都是从马德里乘坐飞机飞往巴塞罗那的。政府呼吁民众，为了那些在恐袭中离开人世的遇难者们，这段无法抹去的伤痛记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莫斯科千余人士上街游行抗议俄政府收紧网络自由，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在游行队伍中，抗议的人群们一边撑着伞，高举着各式的标语牌，以表示他们反对的心声。他们并高喊着诸如俄罗斯将获得自由或俄罗斯无审查等口号，以示对普京政府收紧和限制网络自由措施的不满。尽管此次游行得到了莫斯科市政府的同意，但在整个过程中还有十余名前来参加游行的人们遭到了随行警察的逮捕。在这些人中有11人因为同时向即将被俄罗斯遣返回国笔名为费鲁兹的乌兹别克斯坦籍异议人士呼吁支持而被捕，另有两人因为在游行队伍中挥舞着象征保障同志权利的彩虹旗则同样遭到了警方的拦截。大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们主要表达了对俄政府近期加强网络控制的反对意见。在直播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反对者登上高台对着游行队伍喊道，普京，俄罗斯政府不要把你们的手伸向科技领域。他还声称，相信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支持下，自由终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名反对者们的领袖还高呼，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法院内，我们都将会捍卫这一属于大家的自由。另有人则在演讲中呼吁，希望该国国民在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中不要投票给普京。俄政府通过立法加大对国内网络空间的控制措施，已于上月23号同样在莫斯科引发了一场规模相似的反对抗议活动。据悉，俄联邦电信管理局还曾于今年6月威胁在该国内受到广泛欢迎的社交平台 Telegram 公司，并要求后者将全部用户数据移交给政府安全部门处理，但这一要求遭到了该公司管理层的拒绝。同样，自今年1月起，俄罗斯要求所有在其境内运营的网络公司都要将相关数据储存于俄罗斯境内，并做好随时向政府部门提供所需调查数据内容的准备。
德国机器人的生产制造商库卡打算近几年内在中国市场上抢争第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打算在中国市场上成为第一名。 中国家用电器康采恩美的一年前收购库卡，为库卡打开了通往巨大市场的大门。库卡董事长路特向德国商报表示，库卡计划将自己的中国市场份额由 15% 提升到 25%， 在近年内成为中国机器人大王，同时还将帮助美的改善其自动化技术。库卡去年的订单有 15% 是来自中国，由于美国和中国业务的增长，库卡今年销售额的目标是33亿欧元，库卡全球员工13000多人，在奥古斯堡总部的员工约3500人。路特还表示，首批家务机器人近年内就将上市。美的收购库卡时曾引起德国政府的怀疑，人们担心中方会把重要知识技能买走，然后取消德国的工作岗位。但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说，美的为库卡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投资了1亿欧元，还打算在奥格斯堡建一座写字高楼。库卡总部的工作岗位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增加。库卡个例发出的是解除警报的信号。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周六在伊拉克访问期间重申了巴黎对巴格达的支持。法国希望与伊拉克关系未来能够恢复到海湾战争前的水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按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尔利女士一起出访巴格达，会晤了以总统马苏姆和总理阿巴迪为首的伊拉克政府成员。据本台法广国际组记者介绍，法国外交部长周六在巴格达宣布，伊拉克现已进入了从一场接近尾期的战争向稳定与重建初期转型的阶段。而法国国防部长则承诺，只要双方的共同敌人没有被消灭，法国就会坚持在伊拉克的参与。本台法文报道指出，法国是继美国之后，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盟军主力之一。在巴格达期间，法国部长们应该可能会提醒伊拉克库尔德人，他们预计在9月25号举行的全民公投，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美国不支持这一公投，土耳其和伊朗则出于担心这样的进程会影响到他们国内的库尔德少数民族，也都予以反对。法国支持伊拉克的重建，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所需资金估计高达7000亿至10000亿美元。法国和伊拉克的关系，由于巴黎拒绝参加2003年进攻萨达姆的军事行动而长期失色。巴黎希望与伊拉克的关系未来能恢复到海湾战争前的水平。
美国本土13年以来遭遇过的最强飓风哈维，8月26日已经冲击德克萨斯州，狂风暴雨造成严重的灾害，一些人可能被困在倒塌的房子里，成千上万的家庭停水停电。早些时候，大西洋热带气旋哈维吹袭美国，在德克萨斯州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测定，哈维于四级飓风状态下，在美国中部下令时8月25日22点左右登陆德克萨斯州的波特市，最大持续风速每小时209公里，阵风时速249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命令，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从而调拨联邦资源到当地救灾。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稍早前警告说，哈维复杂而危险，这将是一场非常重大的灾难。气象预报称，哈维将带来1016毫米雨量和 3.5 米高的风暴潮。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这将在首府休斯顿周边造成严重的水灾。阿伯特州长在发送特朗普总统信函中说，德州将面临数以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几乎肯定将有人命伤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到德州视察灾情。 法国总统马克龙竞选时承诺要解决法国境内外籍劳工问题，主张修改欧盟相关的规定。但是波兰作为劳工输出的大国坚决反对，甚至要与马克龙管好自己家，两国在外交上闹得非常不愉快。马克龙23日、25日到访奥地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主要讨论欧盟境内派遣工人问题。他希望年底之前针对欧盟规范的改革取得成员国共识，为此向东欧国家寻求支持。派遣工人是指欧盟成员国的劳工前往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目前限期在36个月内，他们的工资享用聘用国最低工资的待遇，但老板缴纳的社会分摊金却按照原籍国的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工资待遇不错，但是老板给国家上的税要少得多。派遣工人大多出自东欧、南欧，社会保险费通常比西欧国家的要低。根据法国劳动局统计，到2015年为止，法国有286025名派遣工人，比2014年增长了 25%， 最多来自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亚，其中超过八成是建筑工人、临时工和工厂的工人。欧盟于1996年通过的波尔克斯坦指令意在开放欧盟内部服务业的市场，它的原意是让某些产业在一定期限内需要人力的时候能够向他国征求，但许多东欧劳工以此名义进入西欧，十年以来法国的人数不断增加，舆论批评为劳动力倾销。派遣工人虽受欧盟规范的管制，但逐渐遭到滥用，不时涉及无证件非法劳工、雇主不当扣薪等问题，甚至媒体披露说，有法国的企业为了交较低的社会保险金，把法国本地的工人签约给外国空投的公司，再当作派遣工人派回法国。马克龙期望的改革方向是缩短派遣工的派遣期为12个月，还要防范空投公司，加强管制，并达到同工同酬的目标。但波兰一向反对欧盟加强对派遣工的管制，理由是这会妨碍劳工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根据《费加罗报》，波兰总理希德沃女士表示，基于波兰劳工的权益，她反对修改条文，同时批评马克龙傲慢，说他缺乏政治务实的经验，建议他管好自家的事。欧洲的未来不是由法国总统或者任何领袖可以单独来决定的。马克龙25日在保加利亚举行记者会时言辞抨击，认为波兰当局犯了一个新的错误，波兰人民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希德沃很难向人民解释为什么波兰人只能领低薪呢？两国外交辞令交锋，法国媒体形容为是外交危机。除法国之外，德国也是派遣工人的主要目的国之一，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议题采取较保守的态度。中东国家也门首都萨那8月25日遭遇空袭，有12人不幸死亡，其中半数是孩童。联合国指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本周对也门的空袭已经造成42个平民死亡，以沙特为首的联军26日承认这是误炸，指出是技术的失误。25日，也门救援人员说，萨那区的法吉阿坦遭受的空袭有两座建筑严重损毁，几乎被夷为平地。居民和救援人员在残垣断瓦中把几个满是血迹和尘土的孩子拉出来，他们没有气息，看来还不到十岁。住在其中的一座建筑物的哈麦德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与其他人一起把九个死者拉出来。他说，我们从废墟中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他们有些是来自同一家户的孩子。他说，火箭炮落下时，其中一座建筑物立即倒塌，旁边的建筑物也随即瓦解。现场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发动空袭的战斗相信来自沙特为首的联盟部队，联军为对付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已经进行了2年半的军事行动。胡塞和他们的盟友前总统控制着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8月26日星期天，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纵观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针，不难注意的是，当局在近几个月以来加强限制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开展投资并购的活动。就在本月18号，中国国务院已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向国内商界领袖和全社会传达了政府在抑制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控制相应巨额债务的象征性信号。另据路透社报道介绍，至今年8月中旬为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总额要比去年减少了 42%。这也直接说明了，在当局政策引导下，近年来屡屡令世人咂舌的中企外购活动的冬天或许离我们不远了。对于这一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且同时将影响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就业和发展的形势变化，则同样引来了法国世界报的介绍和分析。首先，若谈论中国政府就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问题的政策更新，就不得不提到上文所涉及的由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和中国央行所联名下达的最新通知内容。该通知向外界介绍了国务院的最新政策引导动向，希望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加以限制，甚至向违反其内容企业进行惩罚和建立黑名单的方式，进一步审查和减小海外并购项目所可能带给国内的债务风险。与此同时，该报告还明确指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所应有的统领地位。国务院指出，将重点鼓励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相连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该通知还强调了对提高产能的装备技术、高科技技术、制造业发展、涉及农业对外合作、能源勘探开发和促进商贸、文化、物流领域境外投资的支持。分析认为，这一通知还将可能对中企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做出直接影响，如在美英等非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中国投资项目或将相应减少。同样，该报告还指出了当局将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就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及体育领域未来投资项目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纵观国内媒体在近年来对这一现象的报道，就可以看到，如新华社就曾于2016年4月发表过题为《与全球竞争者同跑，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 4.0 时代》的文章，而此文则具体对以民营企业为主，进入包括对酒店、休闲和影视制作等多元化海外投资领域，在国际市场大放异彩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4.0 盛世提出赞扬的宣传。但在三年后，令很多人难以预料到的是，中国政府会对这一曾经的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多元化的优点进行具体限制。对此，世界报的报道在开头借用王健林的例子指出，在过去几个月前，他还是中国财富榜上的头把交易，由他领导的万达公司也曾在美国好莱坞等地大肆收购，呼风唤雨。但本周二，万达却一改往日的国际形象，宣布放弃了对伦敦九榆树广场地块这一价值 4.7 亿英镑的收购计划。万达集团高层反而做出了选择投资国内在甘肃建设文旅项目的决定，这也展现出公司内部发展策略的重大转变。文章分析指出，就这一问题，万达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唯一目标，在当局的引导下，如安邦、海航和复星等国内巨型企业也被要求注意和限制对海外项目的投资，这则是因为当局想以此降低这种举债进行海外投资模式进行过渡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这同样也是诸如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主要风险的警告内容之一。据统计，在2016年，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就达到了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70%， 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世界报报道还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除了要应对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还要承担如万达和海航等企业国内巨头们的经营风险。由于他们发展成功且规模甚大，任何其中一个公司如若出现问题，都会给政府在经济方面带来严重后果。单就计算万达、海航、安邦和复星这四家中国企业自2013年在海外的投资涉及金额来说，其总数就高达830亿美元之巨。另一方面，自去年年底人民币贬值现象的发生，致使中国国民加大了离境投资和转账的力度，这也是当局随后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政府所担心的另一大金融隐患的风险。世界报则分析指出，对于万达等巨型私企来说，中国政府近期给予他们要重新聚焦于国内市场，按照国家利益来进行商业活动的明确信息。 文章最后指出，但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所伴随的紧急兜售、经济项目等行为，将迫使诸如万达和安邦等上述企业付出较大的实际代价。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8月26日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东欧的巡访行程进入最后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叙利亚难民敞开大门两年后的今天，德国如何面对接待和整合难民的挑战，以及在大选中遭遇惨败的法国各派政党打算重组的消息，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又一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东欧国家的巡访，本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审议有关借调劳工的措施。法国总统本次巡访的最后一站是波兰，波兰政府极力反对重审借调劳工措施的主张，对此马克龙进行了严厉指责。他表示，波兰的反对立场凸显了这个国家决定置身于现今及将来的欧洲历史之外。该报社评指出，法国总统的表态引发了华沙当局的不满。实际上，法国总统的做法具有战略意义，他的目标是解决外籍劳工问题，重新审议欧洲的相关指令。至今为止，马克龙在外交领域表现出色，无论是针对特朗普还是普京。目前，法国总统面对的中心议题是欧洲，他牢牢把握着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外籍劳工的议题是能够使法国民众与欧洲实现和解的最佳话题。法国总统大选近三个月之后，遭遇惨败的法国各左右翼等党派试图重整旗鼓。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各党派纷纷在本周末组织各种活动，试图重组。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对现总统和总理而言，他们需面对的烦恼是巨大的社会分裂、传统党派的心理抗压能力以及坚韧的思想潮流向对手开启的行动领域。在夺取议会绝对多数两个月之后，执政党必须防止来自左右各方的各类攻击。各反对党派虽然分裂严重，仍可对政府的稳定构成威胁。今天出版的《天主教十字架报》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突出报道了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的生存状况。报道指出，2015年8月3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出了将载入其政治生涯史册的难民危机处理政策的名言，我们可以做到。随后，德国边境敞开了大门，大批难民涌入，并受到德国民众的热情接待。德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为难民融入劳动市场提供方便。两年后的今天，一些德国民众不无忧虑地表示，可能低估了难民问题带来的挑战。首先，要正视这些难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德国实施的开放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今已开始显现。该报回顾了德国实施开放政策两年以来的大事件。2015年9月，大量难民从慕尼黑涌入。9月12日达到高峰，短短一天时间便有13000人进入慕尼黑。10月，德国东部兴起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很快便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集合了15000多名支持者，引发当地紧张局势。同年12月，跨年夜之际，德国科隆发生群体性侵案，受害妇女超过1200人，绝大多数参与了性侵事件的嫌犯为来自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的移民，与避难政策并无关联。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难民协议，所有从土耳其入境的难民必须登记提交避难申请，不符合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一律被遣返土耳其。7月19日，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市火车遭遇袭击，伊斯兰国组织首次宣称对此一事件负责。随后，在柏林、汉堡等地也先后发生恐怖袭击。2015至2016年间，德国接受了116万4269份避难申请， 2016年共有256,136人获得避难身份，另有25,375份避难申请遭拒或申请人被驱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最近翔鹿腾龙集团创办人陈友豪又成为媒体的焦点，因为据说他打算在菲律宾大规模投资3690亿美元，被菲律宾政府奉为上宾。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到底要兴建什么呢？
是菲律宾商报最近报道啊，说菲律宾经济区管理局的局长普拉萨主动的对外透露，这个翔鹿腾龙集团规划将要在菲律宾建立最大的一个经济区，跟新建一栋最高的大楼。那紧接着普拉萨又在他的脸书提到说，翔鹿腾龙集团规划总投资金额是3690亿美元，整体要花费时间大约3到4年，在第一期规划投资150亿美元新建石化厂。那目前翔鹿腾龙集团看中的地点是菲律宾的邦阿锡南省，投资的计划包含石化厂、机场、港口、水泥厂跟化学工厂等等。
陈友豪过去曾是台湾东地市集团总裁，他为什么离开台湾转到大陆发展？而台湾官方为什么希望菲律宾协助逮捕他，把他送回台湾呢？
是，陈友豪在台湾曾经涉入东华开发掏空案，还有观塘工业区投资弊案，以及东兴大楼等等多项的弊案。他在2001年宣布东地市集团解散之后，留下了将近700亿新台币的债务给银行，就潜逃到大陆，在厦门重启炉灶，成立翔鹿腾龙集团，从他最熟悉的石化跟化纤起家，逐步的扩大规模，再跨足到房地产开发以及翔鹿酒店等领域。而且他还取得了大陆的身份证，摇身一变成为大陆籍的企业家，打算进一步的投资海外。那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在大陆跨海指控，说曾经进入民生官邸，交给前第一夫人吴淑珍600万元的政治现金。那吴淑珍在台湾就告他妨碍名誉，地检署就对他发布了通缉。不过这个案子的通缉时效到下个礼拜二就消灭了，但是因为东华公司的掏空案，他也被台湾的政府通缉当中。
据说台湾官方希望菲律宾政府把陈友豪遣送到台湾，但却被大陆阻止，陈友豪仍然顺利地前往菲律宾考察并返回厦门。
哦，没错，这可以说是一段两岸角力的经过。台湾的调查局其实在今年初就得到情报，知道陈友豪可能要去菲律宾洽谈投资，所以在5月12号就透过台湾驻菲律宾的代表处发函给菲律宾的移民局，就告诉他们说陈友豪呢在台湾被通缉，要求把他呢列入黑名单，希望一旦入境就加以逮捕，然后遣送到台湾。那陈友豪在6月6号的时候从厦门飞到马尼拉，因为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没办法入境，所以他在马尼拉的国际机场就向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求助。那第二天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就致函菲律宾移民局，要求解除陈友豪的禁令。那因为陈友豪他这一次到菲律宾拿的是中国护照，所以被当作是中国公民，所以菲律宾移民局在6月9号就对陈友豪发出了准许入境令。但是那个时候呢，陈友豪已经回到中国了。在半个月之后，就是6月23号，陈友豪呢他又拿了另外一个理由，就说我要去谈投资案，是好几亿美元的投资案，向菲律宾移民局申请准许入境令跟准许出境令，都获得批准。所以在7月7号呢，陈友豪就顺利地抵达菲律宾，并且拜会了菲律宾的经济特区管理署的署长普莱沙，讨论了3690亿美元的投资案。
台湾官方对陈友豪的指控，陈友豪是怎么回应的呢？
是，陈友豪他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其实是遭到了民进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当他不再支持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之后，民进党政府就对他提出了控告。 但是台湾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告诉菲律宾政府，陈友豪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期间被通缉的，而不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这个纯粹是一个经济犯罪案件，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那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甚至还发表一份声明来警告菲律宾政府将来可能的后果，这里面提到说陈友豪在台湾拖欠税款新台币4亿多，还从台湾的好几家银行跟投资人的手里面骗走了新台币700亿，那用这些钱呢跑到厦门去投资，创办了厦门祥路腾龙集团。那声明里面又提到说他在大陆投资的 PX 石化厂因为管理不善，加上爆炸跟污染事件，蒙受人民币20亿元的赤字，他的资金流动出现困难，如果不寻找新的财源恐怕会破产，所以他需要到新的地方去重施诈骗顾忌。那这份声明里面特别强调说，看来这个新的目的地就是菲律宾。那如果陈友豪的投资计划属实的话，这个投资规模将是郭台铭对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的37倍。台湾的石化业者大多不看好，认为这个实在太扯了，他们高度质疑投资案的真实性。结果昨天呢，厦门的祥路腾龙集团又发出了最新的声明说，虽然陷入了政治纷扰，但是祥路腾龙集团仍然准备对菲律宾投注大量的财政、技术跟科技资源，为菲律宾跟中国建立长久而且互惠的伙伴关系。那他们将跟其他的中国企业携手合作，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支持杜特地政府发展菲律宾的计划。那特别很具体的提到说，他们的集团将会协调中国境内从事商业、住宅跟工业发展，还有石化设施、海外智慧城市以及工业园的财新500大领先企业组成企业联盟到菲律宾去投资。那从这些看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出陈友豪的这个饼现在是越画越大了，那最后是不是成真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塞罗那街头举行我不惧怕大规模反恐游行，莫斯科千余人上街游行抗议俄政府收紧网络自由，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打算近几年内在中国上争抢第一，法国外交国防部长到访伊拉克时重申巴黎对巴格达的支持。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琼瑶拒绝悲剧结局，流行小说女王的生死抉择。79岁的台湾流行小说女王琼瑶，最近因为反对让失智的丈夫平鑫涛继续插鼻胃管治疗，而以平鑫涛的子女失和演绎的痛苦人生。她的新书《雪花飘落之前》描述了以平鑫涛的感情，并希望借着她照顾丈夫的心路历程，呼吁华人社会重视死的尊严，带动社会实践善终权的新观念。也就是生之时如火花般燃烧到生命尽头，但来死之际如雪花般飘然落地，拒绝悲剧结局。
琼瑶新书内容主要是谈什么呢？
雪花飘落之前是写琼瑶面对生命和生死的看法，面对最爱她的丈夫从生命到失智，最后大中风，到最后插管的过程。所以这对琼瑶来说是煎熬痛苦的一本书。琼瑶说，华人世界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把病人救到最后一刻，但是有没有想到救到最后一刻，病人还有没有尊严，还有没有生活品质，甚至他是不是算真正活着。他认为假如一个人真正爱对方，就是要设身处地为对方设想，也应该要先抛开对生死的迷失。
琼瑶和平鑫涛的爱情有哪些特点？
1963年琼瑶与平鑫涛因为小说作品《窗外相识》 从此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平鑫涛经营皇冠出版社，当时已有家室，结发妻子林婉珍是名画家，父亲是富裕的纺织商。平鑫涛不顾一切对琼瑶展开追求，精诚所至，爱情长跑了16年之后修成正果，但琼瑶也因此背负了小三的骂名，演活了他自己小说的悲剧角色。
琼瑶作为台湾的爱情小说女王，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如何，也是家喻户晓咯。
是的，在1980年代，海峡杂志刊登小说《我是一片云》，被视为中国大陆出现琼瑶作品的起点。在80年代后期，琼瑶小说开始以影视的形式进入大陆，直到90年代，几十部琼瑶剧开始占据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从几度夕阳红到《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等，10多年时光掀起了琼瑶日。如今，琼瑶两个字被捧为华语偶像剧女王的符号，逐渐琼瑶在中国大陆读者心中的地位，30年来已经成为经典。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早前计划8月中旬对美国军事基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亚洲周刊专访关岛总督艾迪卡尔沃，他认为实战袭击可能性不大，也看不到口头威胁对关岛经济和旅游的影响，但已经采取完备的应对措施，希望通过更多沟通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阿德燕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朝鲜半岛核问题近期升级为朝美两国之间的核威胁，令东北亚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这其中敏感神经牵动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半岛局势直接的当事方之一韩国。近期面对特朗普总统有可能放弃保护韩国的担忧，朝鲜日报等韩国的主流媒体评价道，韩国应该发展自身的军事保障，寄希望于美国可能会面临幻灭。此外，中国和韩国之间因为萨德部署等问题而摩擦不断，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的程度也遭到了各种非议。就此种种，记者近日采访了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的白池云教授，请他从韩国研究人员的角度分析时事与近况。白教授您好，我们知道近期传出了很多有关于希望韩国能够自身发展核武器的呼声，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为对美国保护伞可持久性的担忧。日本也有学者表示啊，如果韩国研发本土核武器的话，那么日本也有可能要求要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据您了解，韩国民众对于本土研发核武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전체적으로그런걱정이없지않지만한미동맹에대한한국사람들의믿음은그래도뭐대체로는굳은편이라고볼수있어요。
虽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担忧，但是对于韩美两国的同盟，韩国本土也出现了否定性的意见，所以呼吁韩国开发自身的核武器的意见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借助美国的保护伞，还是韩国自我保护，整体来看的话，反对核武器进驻韩国的声音是比较主流的。我个人认为，若韩国发展自身的核武器，那么在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主张上便会丢了名分，所以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有关韩国若开发核武器，那么日本也许也会要求拥有核武器的担忧，因为朝鲜核问题现在牵扯到东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尤其在日本政府想在军事行动能力上更加自由的当今，更应该谨慎对待核武器的开发。
긴장이되고있잖아요그렇기때문에더더욱한반도의비핵화는한반도만의문제가아니라동아시아동북아전체의평화를위해서굉장히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向金正恩的政权抛出了四个不的承诺，其中提到了不会寻求朝鲜半岛政权的更迭，也不会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那么在您看来，韩国方面对此持何种评价呢？
蒂勒森의이정책은한국에서도굉장히긍정적으로보고있어요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提出了四个不，即美国当前不会寻求朝鲜政权的更迭，不会寻求朝鲜政权的崩溃，不会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也不会寻找向三八线以北派兵的借口。从韩国的立场上来看，完全可以积极看待。首先，蒂勒森此话是想试图削弱朝鲜寻求核武器的名分，其次，这让人想到朴槿惠在任时所说的统一就是好事所引起的争论。虽然韩国不缺乏支持寻求朝鲜政权崩溃以及急速统一观点的人群，但是急速统一的话会产生巨大的断层和冲击，因此与追求统一相比还是最好先追求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以及朝鲜向世界打开大门吧，先解决这些问题，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谈统一。这虽然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也是很多韩国民众的观点。
통일은그다음단계에얘기해야된다라고하는것이또많은저를포함해서많은사람들의생각입니다
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制裁朝鲜的力度抱有很大的疑惑，这是众所周知的。您对于中国解决朝鲜半岛的作用是如何看待的呢？
네이부분이사실제일그중요한문제인데요사실한국의이중국이왜대북제재를
至于为什么中国不会完全执行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制裁这个疑问呢？现在在韩国很多民众心中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对于中国深有误会者也是很多的。中国不能完全制裁朝鲜的原因当中分明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相联系，而且中国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能够深彻地控制朝鲜，中国跟朝鲜两国的关系也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坚固。冷战时代的时候那种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朝鲜和中国也不再互相承认，认为具有革命的关系，中国对朝鲜不具有统管的关系。但是如果朝鲜政权不安或者发生地区战争，对中国非常有害，因此中国现在处于很艰难的境地，对朝鲜既无法坐视不管，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介入。
그렇기때문에중국은지금굉장히큰딜레마에처해있다고봐요북한을통제할수도없지만그렇다고방관할수도없는그런딜레마에처해있다고보고요
从原则上来讲，我是赞成中国对朝鲜的现行政策的，但是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作为。虽然中国已经提到过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还是要朝着尽量避免的方向努力。韩国方面大致有两种看法，其一，中国要强化对朝鲜的制裁，其二，中国强化对朝鲜的制裁也没有什么用处，中国还不如花心思和美国处好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直到目前一直把朝鲜问题视为别人家的问题，推给美国和朝鲜以及韩国去解决，似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我认为中国这种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北核问题是朝韩战争爆发的产物，虽然朝韩两国对此负有责任，但是美国和中国在其中也是有责任的。中国不能逃脱关系说的和自己没有关系，而是应该比现在更加积极的介入解决的机制，同时继续制裁朝鲜。
별다른노력을하지않은것에대해서분명히중국도책임이있다생각이들어요그래서더중국이더지금보다북핵문제에대해서더많이간여를하고주도적으로해야겠지만그방식이꼭제재를더하는것이다라고는볼수없을것같아요
한국민중은지금중국在国际舞台上有关韩半岛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
한국에서는지금사드에대해서사드를배치한거에대해서중국이여기에경제보복을하고있잖아요거기에대해서이중국
한국此前部署萨德系统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和经济上的报复，韩国民众对此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为什么放着北核问题不去制裁朝鲜，反而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呢？乃至于以前反对萨德部署的韩国民众，反倒有很多人因为中国的经济报复而觉得支持萨德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很多韩国民众都认为中国在对待韩国的问题上做错了，尤其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核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应该更加和韩国试着友好相处，打造互相信赖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近期由于萨德系统的问题，韩国民众反华声音越来越大，这只能让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困难度愈发的艰难。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美国跟朝鲜如何能够把朝韩战争之后的休战协定 朝着和平方向去实现。当然，这离不开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사실은중국도도와야되고남한도역할을해야되고일본도역할을해야되는그런상황인것같습니다
虽然看上去似乎不能说服朝鲜的强硬态度，但是您觉得韩国还会继续向其发出和平的信号吗？
한국의문재인대통령이이산가족상봉을하자고한다음에
近期韩国对于韩朝两方的离散家庭团聚的提议又被朝鲜否决了。但是我认为，就算朝鲜继续否决的话，韩国终究还是要继续提出和平团聚，哪怕再遭到拒绝，也要继续提下去。因为如果坚持不懈，朝鲜最终会渐渐失去拒绝离散家庭团聚的道理和名分。韩国要做的就是继续抱着忍耐心和原则，向朝鲜发出和平的信号。
그러면북한도명분을거부할명분을계속갖기가어려울거라고생각을하고인내심을가지고원칙을가지고계속추진해가는게중요한것같아요
那么您所在的统一和平研究院对于和平和统一之于朝鲜半岛的影响是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呢
그서울대학교지금11년된학술기관이고요이거는정부정책을연구하는기관이아니고
我们研究院是首尔大学在2011年设立的纯学术性的机构，研究东北亚乃至全世界各国实现和平的题目。在韩国啊，很多人都认为和平是达成朝鲜半岛统一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有人认为和和平相比，统一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研究院认为，统一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手段，和统一相比，朝鲜半岛的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근데우리연구원의이름을통일평화연구원을한거는통일은평화로가는수단이다다시말해서통일보다평화가더중요하고더크다라는뜻이포함되어있어요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采访节目，邀请到了韩国的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中国学教授白驰云，为大家分析韩国方面对于朝美两国近期核威胁升级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之下，其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的行为如何被韩国社会所看待等问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PLACE 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五十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os 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Et 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s spectacles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Aïda 和 Igaev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inceau.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on。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Bari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Bari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和 Iger 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伊盖尔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chini.
Ah.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 Le Tout Paris en parle， 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k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ah, t'as pas vu le dernier, machin, voilà.
啊，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 et Un homme trop facile, avec Gaîté Mont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à Bouvier. Alors, une place, vous avez, je suis très, très, très heureuse.
这位女士看样子很满意，她买到了她想看的戏票，她很走运。Elle a eu du bol.
Merci. C'est vraiment un coup de bol.
啊，轮到我们了。
Bonjour, oui. Je voudrais acheter deux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Donc le théâtre nous donne une place ou deux par jour.
Ah, 真糟糕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 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 Ah,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er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十二点半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Et...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Et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先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法兰西歌曲，由绿地亚的演唱 Finir Flou.
En allant le jour à la Médina, nous allions au four Angela Bain.Dans les blanches ruelles, voyait-il sur toi qu'il y avait du feu dans nos nuits berbères? Mais ils disent que dans ce ciel, des gens disparaissent sans lancer des SOS, ils quittent l'atmosphère et finissent flous.Fin du jour, quand tout s'évanouit et que tout autour nos ombres planent, et du bosquet sombre on peut entendre la plus feutrée de nos accolades. Mais ils disent que dans ce ciel des les gens disparaissent sans lancer des SOS, ils quittent l'atmosphère et finissent flous. Allongé dans le sable, tes dunes muettes, laissez venir le soir, laissez passer les heures, et regardez dans tes yeux un bout du ciel, et priez pour qu'il soit toujours bleu. Mais ils disent que dans ce ciel, des gens disparaissent, sans lancer des SOS, ils quittent l'atmosphère, et finissent flou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塞罗那街头举行我不惧怕大规模反恐游行，莫斯科千余人上街游行抗议俄政府收紧网络自由，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打算近年内在中国市场上抢争第一，法国外交国防部长到访伊拉克时重申巴黎对巴格达的支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兰·巴舒克演唱的歌曲《Sur un Trabez》。
On dirait qu'on se lie sur les lèvres et que l'on tient tous les deux sur un trapèze. On dirait que sans les poings on est toujours aussi balèze et que les fenêtres nous apaisent. Sur les braises, on dirait que les pirates nous assiègent et que notre amour c'est le trésor. On dirait qu'on serait toujours d'accord. Il est toujours des os et les déesses. Goûter aux alentours, souvent changer d'adresse. Ceux qui nous entourent, l'extension de nos corps. Quand nous sommes un écart mineur, chercheur d'or. Aujourd'hui ton sourire fait grève.
on dirait qu'on s'est lié sur les lèvres et que l'on tient tous les deux sur un trapèze. Tous les deux sur un trapèze.